所以今天的交通，今天是倒数第二次再读一读几节的圣经，第七卷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这应该是1040页啊。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人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我们知道天国这两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那个最重要的就是根据这里的圣经，这里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所以呢这个国呢叫做天国，好，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然后呢我们看第四章二十六节，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那么这里特别讲到诸天掌权，那么诸天掌权呢实在说来就是天国，就是，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天，就是讲到诸天掌权。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新约里面天国这两个字的意思，严格的简单的说就是诸天掌权。然后呢我们看第七章二十一节啊，我想也许哈我们要回过头来看这个，我们也这个稍微回过头看第七章好不好，我们大概看第七章第一节啊。巴比伦王波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然后第15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进一位自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讲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我们看21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灵伸冤，圣灵德国的时候就到了。我们特别注意圣灵德国的时候就到了。然后看第25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好，我们特别注意啊，我们一再在这里讲到圣名德国的时候到，那么下面说圣名必交付在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后国度权柄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好，讲到天国的时候，弟兄姊妹记得三节重要的圣经啊，一个是但以理2章44节，一个是4章26节，还有呢就是刚才的第7章21节跟22节。那我觉得呢关于这一段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糊涂了，我们不大懂得这一段到底指的什么，怎么会跟天国发生关系啊？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呢我们应该会找到一个 会找到答案的，我们就会跟启示录就连在一起。那为了讲解释这一段以前呢，我想我稍微的说明一下，就第七章呢是但以理做一个梦，第二章呢我们知道是尼布加尼撒王做一个梦。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做一个梦呢，就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一个人，一个人像，这个人像呢头是金的，那么头是金的，那么肩膀呢是这个胸呢是银的，那么肚腹呢是铜的，脚呢是铁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靠近脚的部分呢是半铁半泥的，还有呢十个脚趾头也是半铁半泥的。那么大家记得第二章哈，我们讲到整个那个大象，整个那个象的情形的时候，你要把整个第二章看过。那么我们已经都知道那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讲过好几次了。那么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其实就是代表整个世人所做的梦，因为人里面都有一个欲望，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全世界，能够征服全世界。那么第一个这个梦实现的是谁呢？在历史上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以圣经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梦啊来形容，来这个形给我们看见那个大人呢，实在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人呢，乃是给我们看见世界的人。这个世界人呢，是从大帝国，世界第一个大帝国开始的，然后呢，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整个世界历史的流程是从头一直到脚。那我们曾经讲过啊，就着价值来讲啊，金子是胜过银，银胜过铜，铜胜过铁。所以你看见越往下，你发现就着价值来讲就越来越便宜啊，越来越不值钱。那么就是重量来说，如果你算一算它的原子量的话，我们说金子最重，铁呢是最轻的。所以你看这个人呢乃是头重脚轻，所以等到我们主的来，那块石头打在那个脚底打在这个脚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很自然的就被打成粉碎。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代表整个历史的流程啊，就是从人类开始征服这个世界，总算是拥有这个世界。从那时候开始，那么这个头是金的头，因为它是第一个，所以尼布拉这个就代表尼布加尼撒的梦，也代表全世界每一个人所做的梦。那么同样的一件事情，但以理也做了个梦，那就是第七章的梦。但以理所做的梦是完完全全和这个尼布加尼撒梦是一样的，不过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啊，一个世界人做的梦和一个属神的人做的梦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但以理所做的梦呢，就梦见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啊，第一只像狮子，第二个像熊，第三个像豹，那么第四个呢没有告诉我们像什么，就是和其他前面三个不一样。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指着波斯大帝国，第二个就是指着第一个是巴比伦大帝国，第二个是波斯大帝国，第三个是希腊帝国，第四呢是这个可以说是罗马帝国。我想顺便的弟兄姊妹，我抱歉，我想趁这个机会啊，我们要说一下，大家也许会是不是都没有啊，也许大家在这个大家也许会看到啊，这个这里有一个书签啊，上面写谁在写历史圣经的历史观。那么这个原来是在这里聚会的年轻人，他们希望说这个礼拜要来的礼拜六，那么希望说能够传一次福音。那么他们特别是对年轻人特别希望说，这个对面的师大分部的同学们他们能够来。那么这个礼拜六我们就是要来看，从全本圣经来看整部的历史到底谁在写历史。那我们主要的根据就是 根据这个但以理书，一直从但以理一直讲到启示录。所以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一部分啊，假设说大家对这个但以理书跟启示录还是不是十分的清楚，那么也许这个礼拜六可以对大家有一些帮助。不过最好的希望你能够请你的同学朋友来，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因为我们要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完全是照着圣经里所启示的，从开始一直到结束。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要正，我们要传福音给不信的朋友，让他们看见整个的历史是神自己在那里掌握的。那么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会引历史上一些的事。那关于这一部分呢，也许我们会从历史的角度来证明的的确确一样一样的都应验。嗯，这个我是顺便的提一下。这是一些书签。如果弟兄姊妹为着福音的缘故愿意帮助这些年轻人，请一些朋友，那么也许散会以后我们可以弟兄们可以设法能够得到。那么这个是特别我插进去的这个一段的话。那么这个，那么为什么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所看见的是个伟大荣耀的像，而且金的银的铜的铁的下来，但是呢但以理呢所看见却是四只野兽？那这里很明显的就是从一个属神的人角度，他们属神的人角度就是这个四只兽是代表什么呢？这四只兽就是代表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好像羊一样，他们是跟随一个牧人，那位牧人应该就是他们的神。那现在呢，神在历史里面就兴起的这四个大的帝国，那么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呢都是把以色列人踩在他们的脚下。那这部历史不光是整个人类四个大帝国的兴衰史，也是以色列人亡国的历史，也是以色列人惨痛的历史。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怎样的在这四只兽的铁蹄底下，在列强的铁蹄底下，那第一只上来像狮子一样，那么那个就是巴比伦。那么这里的兽乃是指说残忍残暴。那么不止如此，那么也是告诉我们说，像以色列人我们的怎样的就受他们的欺凌，怎样的受压迫，那么他们怎样的侵略他们。所以在从圣灵从神的角度，从但以理的角度，那么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像兽一样。所以呢四个大帝国大兽呢就从海中上来，海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举着外邦所的这个很清楚。所以这个帝国呢，四个大的帝国都是从外邦，就是从以色列以外被兴起的。那么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有这么四个很大很大的帝国。那么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时候呢，当然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第二章不是告诉我们吗，要看见呢非人手造出来一块石头，是带出来这个大的磐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这个磐石就是这个基督说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基督才是那个万古的磐石。那么结果呢，你看见这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那个这块磐石要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最后你看见弥赛亚国要出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就是那个千年国要出现，我们的主角要踩在橄榄山上。那么好了，这个你读第二章呢，很明显是那个像的情形。然后一块石头呢，这个石头特别指着和金银铜铁相对比的，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那块石头。然后呢要打碎金银铜铁，因为特别要打在那个脚上面，意思就是到了最后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件事情要发生的。那么第七章呢就所讲的是和第二章是一样的，不过这个解释不一样。 那么贝里呢，也是看见这四个国，也是看见这个四个大帝国。不过呢，这四个大帝国呢，都像野兽一样，都像四只兽从海中上来。不过贝里所看见从海中上来的时候是历史上的，那么约翰所看见呢是将来要从海中上来。所以你如果把贝里跟启示录一对照，你很清楚将来罗马帝国要复国的啊。我想我们这个已经很有印象。那么然后呢，讲了这个四只兽以后，那么最后也讲一个国，很稀奇。那么这个国在哪里呢？你去看第七章第十三节。所以这个完全前后对应啊，是同样的一件事情，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它就是了。那么第十三章第十三节，我们看第七章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坐天云而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你看得很清楚。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你看见没有？耶和华做天地的王，我们的主呢？你看见我们的主现在呢？他得国了，得所有的权柄都得。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那弟兄姊妹，你把这一段读过，这个他是指谁说的？周王弟兄，这个他指谁说的？我等一等，你根据上下文，人子对不对？你看这里明明说见一位像人子的，所以这个国是什么？是人子的国。好，那么圣经什么地方也讲过人子的国？我们现在赶快翻一下，但是希望大家手按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然后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四十一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人子的国。这个人子的国呢，就特别指着，就是指着弥赛亚国说的。那么，也就是呢，刚才我们所读的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所说的。那么第七章那里呢，就说人子，第七章那里呢，就说人子驾着天云而来，那么他的国必不败坏。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国呢，就是指着人子的国说的。那么这个和马太福音那里刚好是对起来的。那么好，这个是我现在特别加上一点的啊，就是我们讲到前面讲的圣徒怎样得国，圣民啊，圣民怎样得国。那么我们呢，把前面的话我们再稍微的说一下。那么这个人子得国呢，就是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么我想这个很清楚，特别是指着在千年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这个也是指着千年国，那个时候一直，当然后来接下去一直讲到新天新地。那么这个我想我们有了印象以后呢，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下去，他下面还要解释啊，所以我们大家也有耐心再解释。然后呢，那个解释在第十七节，他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但下面加了一句，这个很有意思，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一个形容词很特别，这里说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要得着这个国，意思就是说要占有这个国，要以这个国来做他的产业，做他的基业，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个国呢，是特别给圣民来做基业，要让他们占有，让他们拥有，要让他们继承的，要让他们承受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承受，意思就是要他们要承受这个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圣经里面呢，特别到了新约的时候，就讲到承受神的国，明白吗？要得着一个国。那现在特别讲说这个国呢，不光是指着将来我们刚才不光是指着我们的主要掌权说的。那这里也特别讲到呢，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然后直到永永远远。 这里不光只做德国，而且要讲到享受。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思想是个什么思想呢？这个思想我们是没有的，但是这里呢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读马太福音读启示录的时候，如果这一段不明白，难怪我们马太也读不清楚，然后难怪我们约翰福音也读不大懂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把它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好，现在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到底这里至高者的圣名是指着谁来说的啊？那么我们要读上下文，慢慢的就会很清楚。那么我们再读下去21节，我观看见这脚，这脚当然就是敌基督了，这个我想我们从前都形容过了，不必再讲了啊。这脚是敌基督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给至圣的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德国的时候到了。那如果你这样读的话呢，这个圣名很像指着犹太人说的啊，特别你记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怎样受围困的时候，那么神呢就为他们伸冤，而且这里说见这脚与圣名征战。那么在大灾难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要围困，然后呢这里说这敌基督呢与圣名征战就胜了他们。好，如果这样读的话呢，我们似乎有一个答案呢，就是这个圣名呢应该指着犹太人说的，或者说指着大灾难里面那个圣名，就是指着那些向着神很忠心的那些犹太人说的。好，我们再读下去啊，你再读下去，再读下去，25节，他必向这个他还是敌基督，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并折磨至高者的圣名。这里用了一句折磨的话，这当然就是大灾难说的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很明显的这个应该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么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那很明显这就是3年半的大灾难了。好，26节，然而审判者必坐坐行审判。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我们的主要坐在他宝座上审判，然后有绵羊，有什么，有山羊，大家还记得那一段的圣经。然后下面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你看没有，国度要赐给他，权柄要赐给他，还有天下诸国，就是天下列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圣名要交付他手，或者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那这个圣名呢大概是犹太人。可是呢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弟兄姊妹，你就觉得很稀奇啊。他说啊，等到这个绵羊跟山羊分开了以后，那然后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大权要赐给至高者的圣名。那么问题在这里，我们知道根据这个旧约里面的预言呢，以色列人将来要做祭司的，要怎样呢？以色列人要怎样呢？要这个怎么说呢？以色列人呢要在那里要领着以色列，领着许多不认识的人来认识神啊，这个很清楚，特别是指说他们要做祭司来做的。那么新约圣经有没有讲到说，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有人要和他一同做王呢？有没有这样说呢？有。那么谁能够与主一同做王呢？你如果读新约的话，那很明显的圣经里面有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一班人呢要得着天下诸国的大权。那么这个我们有圣经根据才行的。那好，我们看看使徒行传，大家手还是按在但以理第7章啊，但是我们同时呢翻到这个使徒行启示录，翻到启示录第3章，启示录第3章第21节，这圣者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住，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那弟兄姊妹，这里呀、啊，我们的主对得圣者有一个应许， 那这个当然是教会的得胜者，很清楚嘛，啊，因为写给七个教会。那教会的得胜者要怎样呢？我要赐他坐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那这里很明显的就是指着要和我们的主一同作王来说的，这个很清楚，对不对？那么这个非常的清楚。那么下面呢，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就会读到第十九章。19:15，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那就是我们的主，他骑着白马，他是万王之王，你看到吗？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没有问题，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他得着国度了，因为他要我们看见说他那个国，他的国一直要到永远，那么这个没有问题，这关于我们的主得国很清楚，大家明白。那么现在我们再翻回头，启示录第二章26，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它。26，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下面说，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物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的得胜者，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你如果注意，和千年国发生关系的。那么在千年国的时候呢，这些人要怎样呢？要用铁杖管辖万国，他用权柄制服列国。那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再回到但以理书，那里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那很明显这里的至高者的圣名也是指基督徒说的，而且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好，我们不大放心，我们需要更多的圣经来叫我们能够更清楚。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翻到新约，提摩太后书，我们看第2:12，这也是对神的儿女说的，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如果今天不承认主的话，主有一天在千年国里也不承认我们，也不认我们。所以呢，很明显这句话呢，这个作王，这里的作王不只是今天来说的，乃是指着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千年国说的。好，我们再来最后看一个地方，就是启示录第20:24。你看第4啊，这里怎么说呢？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好了，弟兄姊妹，这个特别是讲到千年国的时候，那么约翰呢，看见有几个宝座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然后下面我们看第4末了，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这些他们是谁呢？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他们是坐在宝座上，就是凡得胜的，就像刚才我们圣经说要和我们的主一同坐宝座，那意思就是和主一同坐王。那一同坐王前面有一个解释，他所坐在上面的必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就表示有一天呢，我们要一同来做王的，与基督一同做王，多少？1000年。所以这也是千年国里面的事。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6， 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了，弟兄姊妹，从这里就很明显，他们本来没有权柄的，结果呢，他们给了权柄，他们得罪了权柄，现在他们可以审判了，他们可以做王了，他们可以掌权，他们要和基督一同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用另外一个话来说，就这一班人他们得国了，他们得做一个国度，他们得国了，圣徒得国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很明显的但以理那个预言里面那个至高的圣名啊，一面是指着犹太人中心的犹太人说的，另一面也是指着得胜的基督徒说的。弟兄姊妹明白吗？这里非常非常重要，我怕我们普通读圣经都读糊涂了。我们要知道说，对于但以理来讲，他因为看不清楚，我在上讲过，他看不清楚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看不清楚啊，他也看不清楚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也是荣耀的弥赛亚。第一次受苦的，第二次是荣耀的，第一次是被杀的羔羊，第二次是犹大的狮子。那么他们看不清楚，所以呢都混在一起了。他们也分不清楚将来这个犹太人，那么要经过那个要经过三年半灾难，而且将来呢圣徒要得国，那么很稀奇，这个圣徒得国呢有两面，有一面呢很明显的是指着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而且要得罪一个国度。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稀奇。当但以理这样预言的时候，他的确把一个事实把它预言出来，因为问题在这，但以理看不清，但是我们今天看得清楚，明白吗？所以证明说千年国里面，你看有一个属地的部分很明显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的，主要发生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国，而和基督徒绝对发生关系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国。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好了，因为这个缘故啊，现在我们好不好再翻过头，我觉得这几段圣经很重要哈，所以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你们中间，从第一节开始啊，第六章第一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第五节，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前面告状这个事和后面神的国有关系，而这里讲到神的国是特别讲到承受神的国，明白吗？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你们难道，这里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得国吗？前面很明显的这个保罗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告状，为什么弟兄控告弟兄，为什么你们到法庭里面去告弟兄，为什么你们在这个告到不信的人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讲这句话保罗就是告诉我们，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基督徒根本不应该告状的，更不应该到法院里面去告弟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你说我就这样做怎么样呢？
没有办法。但是弟兄姊妹，这和国有关系。
不错，你告了弟兄，你人就得救了；你告了弟兄，你赢了，你赚了很多，你赚了许多多。
但是弟兄姊妹，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你能不能得国呢？
弟兄姊妹明白吗？那么如果神是不公义的神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都不告状了，我们宁可吃亏，我们宁可被人欺压。弟兄姊妹，难道我们是傻子吗？不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有一个国叫做千年国，有一个国叫做神的国，
我们应该要承受这个国。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着这个国的缘故，我们今天宁可吃亏。
那这样的，你看见那个羔羊的生命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的儿女控告别的神的儿女已经堕落了？你不要问说什么理由、什么原因。弟兄姊妹，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保罗提醒我们，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得胜的圣徒应当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到了那一天，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就是表示把那个权、列国的权给了他们。弟兄姊妹，这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这就是德国的意思，这就是说现在呢，我们能审判世界的意思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不止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主耶稣讲到讲到一个仆人和奖赏的时候，一个人是多少？五座城，还有一个呢是十座城。有的弟兄姊妹说笑话，他这个家都管不好，他不喜欢管五座城，太麻烦了，一个城做市长都不容易了，那他再管五座城，管十座城。这个当然是比喻，是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应该审判，那个时候要审判世界。那当然不是今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会这样。所以这件事情的应验是应验在什么时候呢？乃是应验在千年国的时候。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要审判世界，因为那个时候弥赛亚的国乃是个地上的国。那我们与主一同作王，那么当然就是指着与主一同掌权。那么用比喻的话上来说，有的人管五座城，有的人管十座城。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在人，在我们的身上，人看见我们流的是皇家的血，是尊贵的。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为着一点的利害去告我们的弟兄，这是羞耻的事。所以说你们，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既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那前不久我们知道在美国的确发生这个弟兄控告弟兄的事，结果你知道这个在法官就很严严的把当事人好好责备了一顿，意思就是用这样的话，你们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这是件羞耻的事情。那么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根本就是吃亏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吃亏了，记得那个国是你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圣徒乃是要承受一个国的，这个国呢，这个国呢，在人来看好像我们输了，但是弟兄姊妹，凡失掉生命的要得着生命。现在你再来听我们主的话，你就更明白了，什么叫做失丧魂的要得着魂。所谓失丧魂要得着魂，都是指着今天我们在权力上、在利害上我们吃亏了。弟兄姊妹，我们肯默默无声，但是感谢主，我们虽然失去了魂，结果我们要得着魂。在什么时候我们最后要得着魂呢？是指着在千年国的时候。否则我们主的话我们听不懂的，什么叫做失丧生命要得着生命？那个意思就是今天我们为主宁可肯失去魂，肯不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得着，意思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要得着奖赏。那这个就是得国的意思，得，这就是魂得救的意思，所以这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不要以为说基督徒都是一般傻瓜，背起十字架撇下一切，
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我们的主的眼睛不是光看今天，我们的主是有一个奖赏等着我们，一直指着将来千年国来说的。否则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没有公义的，谁拳头大一点，谁就能把别人征服了。我有钱，我可以告状，结果呢，我到法院里面去告，你根本不能告，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钱，你怎么办？你请不起律师，你非败诉不可。但是弟兄，这是今天世界上的事。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肯吃亏，弟兄姊妹，有一天你看见我们要得着那个国。但是如果今天不肯吃亏的话，弟兄姊妹，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这样说呢？弟兄去告弟兄，我这件事情也许是对的，我弟兄也许是错的，但是在主的眼光中看，这件事是不义的，不对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宁可吃亏，宁可受损失，不错，有的时候是金钱的损失，有的时候是财产的损失，有的时候是名誉的损失，有的时候是利益的损失。但是感谢主，你我如果肯吃亏，所以保罗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那你说我又不是你说我又不是阿 Q，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基督徒的精神不是阿 Q 的精神，今天基督徒乃是说，地上有一般人，神称他做至高者的圣名，有一天他们要得国的。我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眼睛没有看见，我们只看今天的话，那就难了。所以保罗是用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有一天我们要审判天使，就是指着什么？就指着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往五座城，往十座城。那不止如此啊，天国不止这么多，这个好像是弥赛亚国，但是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他不止讲了，他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好了，现在弟兄姊妹，你讲的世界，这是物质的，是政治性的，我们知道弥赛亚国有一部分政治性的，但是呢，讲的天国的时候是属灵的。所以在这里圣灵怕我们误会了，叫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那弥赛亚国，所以呢，圣灵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只审判世界，将来呢也要审判天使。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是奥秘，我们不明白。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审判天使和审判世界的重点就是指着要得国来说的。好了，把这些话通通放在一起，那么我想我们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回到但以理第七章，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27节，再来看27，就是第七章27节，我们再看一下，那弟兄姊妹就会慢慢明白这段事情很重要哈。我再读一遍哈，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那现在我们糊涂了，前面有一部分好像是讲犹太人，现在呢又讲是基督徒，是得胜的教会中得胜的基督徒。那么好，那么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才明白说，哦，原来呢，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不止在千年国，也一直到将来，那么都要得着这个国。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在这里说至高者的圣名。那现在呢，让我们好好的来这个探究一下，到底这里的圣名啊是什么意思。实在说来，这里圣名应该翻作圣徒的，和新约那个圣徒是一个字，应该是一个字啊，应该是一个字。我们怎么知道？等几分钟你就会知道。但是呢，这个但以理第七章这里的这个字啊是很特别的字。我们知道关于圣徒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有三个词都是讲到这个圣徒这个字的。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诗篇三十篇第四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那这里的圣名可以翻作圣徒， 那这个字啊，还有好许多许许多多其他的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敬虔的人，这些很敬虔，就如此而已。啊，这是一个字。那么刚才呢，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个圣名不是个字。那但以理书上所说的那个圣名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呢，是指着分别出来的人，或者指着圣洁的人，所以和旧新约里面讲那个圣徒是一个意思，这一点很重要。而这个字呢，当但以理第七章用的时候，只有但以理第七章有，别的地方都没有，明白吗？所以但以理第七章这里所讲的圣徒是很特圣名，或者是圣徒是只有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有的，别的地方你找也找不到的。所以你看见圣灵特别用了这么一个词。但是感谢主，还有一个词啊，和这个词只差一点点，你几乎说根本就是一个字根，只差一点点，意思是完全一样，不过圣灵用了另外一个字，但是完全一样。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两个彼此解释，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一面呢，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个圣名或者这个圣徒是个专有所指的，特别指说被分别出来的是圣洁的一般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到了新约你就知道这个很明显是应该用在基督身上的，我们都是圣徒，你如果读圣经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呢，如果光根据但以理书就没有解释了，我们就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还有一个字和这个字是只差一点点，你可以说是一个字，因为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被分别出来，也就是圣徒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把那些稍微看一下，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比方说我们看一看这个诗篇第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第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并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根据这一节圣经，你知道这个字跟但以理那个字几乎是一个字。那么现在这里的圣名，你根据上下文你就知道，根据字义是分别出来的圣洁的人，但是下面这个圣名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乃是指着在旧约犹太人中间那些敬畏他的人，那些寻求耶和华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乃是指着旧约那些敬畏神的吧，以色列人中特别敬畏神的，遵守他的诫命，而且呢是寻求耶和华的。就像大卫一样，他说我心如鹿，渴慕其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般人就叫做圣名，像约拿的父亲就是圣名，就是圣徒。那么大家知道说，以色列人后来被掳亡国了以后，他们就从那里就漂流到世界各地去，但是有少数的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一般人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圣徒，他们敬畏耶和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末日的，到了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侧耳而听，因为他们要彼此谈论，那就是交通的意思。结果呢，神好像竖起像马一样的耳朵，特别从天上要听他们的交通。那弟兄姊妹，因为有纪念册是为着他们，神纪念这些人的名字，为什么？因为这一般人是在旧约大体上荒凉，神的百姓离弃神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一般人他们仍旧活在神的面前，仍旧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约拿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不知道这个约拿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啊？叫亚米泰，对不对？这个亚米泰是什么意思呢？亚米泰就是阿门的意思。这个约拿出来的时候，那个约拿所处的那个时候，我们上一集说过是以色列最荒凉，只剩下多少个马兵都数得出来，步兵都数得出来的。那可以说以色列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那么荒凉过。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亚米泰他能够对神说阿门，神所做的都是好。 所以他这个生约拿的时候给约拿起名叫什么？叫约拿。约拿什么意思？约拿就是鸽子的意思。那鸽子有一个特性啊，他所爱的看不见了，他会哀鸣。